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Israel batters Gaza in
热点新闻，公众话题，
拨打热线分享见解。
SBS 时事热线栏目，
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看到2024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9 正在阿塞拜疆举行，美国新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曾表示全球变暖是一个骗局，并誓言要废除环境法规，并再次让美国退出气候变化国际条约巴黎协定。
那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待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对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减排的目标是不是会成为澳洲联邦选举的重要竞选政策呢？
非常欢迎您参与正在进行的时事热线节目，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来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为您回顾一些相关的新闻内容。2024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正在阿塞拜疆举行，近200个国家的代表团呢齐聚阿塞拜疆参加一年一度的这次峰会。
这时间呢是从11月11号到11月22号。澳大利亚气候变化部长克里斯鲍文带着澳大利亚的代表团呢是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呢，刚才就像俊杰形容叫 COP29， 因为是第29届，也是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后气候运动面临不确定因素背景下召开的。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 COP29 峰会上呢，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采取行动，防止气候引发的人道主义灾难，并表示呢，限制全球破坏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但是呢，由于许多领军人物没有出席，为马拉松式的气候谈判创造政治动力并非易事。
那作为气候变化否认者，特朗普在美国大选当中获胜之后呢，美国总统拜登就不会出席这个峰会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也派了一名副手代替他出席。
正如今天早上 SBS 普通话新闻提到今年气候峰会的重点是筹集数千亿澳元的资金，为全球向清洁能源过渡呢提供这个资金支持，并限制碳排放对气候造成的破坏。
古特雷斯说，不管怎么样，现在是全世界采取紧急行动的时候。他说呢，我们正处在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的最后的倒计时阶段，时间不多，所以 COP29 呢必须推到气候融资的围墙，发展中国家呢绝不能够空手离开巴库，必须要达成协议。而且他个人认为呢，他相信协议一定会达成。
在昨天我们新闻中也提到，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呢，在全球月度气温连续录得超高温度之后呢，2024年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同时我们看到在这个 COP29 峰会上呢，美国的这个气候事务高级顾问约翰波德斯塔呢，他说呢，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来说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为下一任美国总统呢，令他深感失望。
昨天其实我们也播放了一个节目，当中也提到了气候科学家还有气候活动人士对于特朗普上台之后呢，可能会再次退出这个巴黎气候协定表达的一些担忧。
我们知道在美国选举之前特朗普的竞选活动就得到了石油和天然气行业$2100万的资助他曾承诺呢将撤销环境保护措施并扩大压裂项目。听众朋友，您如何看待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呢？
这个减排的目标究竟会不会成功，会不会成为澳大利亚联邦选举的一个重要的选举政策？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1300-799-323现在呢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分享自己的看法。
本节目不予置立场，非常欢迎您在尊重他人前提下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不对他人观点进行评论。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二位早晨好。
您好。
我觉得那个全球气候变化吧，变暖吧，让大家那个注意那个减排是对的，但是它 只能解决这个气候变暖的很小很小一部分，最跟上的那个关键的就是应该联合国就是有一个计划，就是控制人口的那个急剧增加，特别是对那些贫穷国家的那个那些人越穷越生，越生越穷。过去嘛，这些贫穷国家因为那个医疗啊各方面啊，他可能生个十几个就能活一两个，那现在全世界都支援这些贫穷国家的医疗，所以他们生的小孩基本上都能存活。但是一个人家你说都存活十几个，他肯定没有精力教育啊什么然后小孩太多也造成他的那个就是家庭贫穷，这样子的话到最后就难民输出，难民输出了以后也拉低就是全世界人口的生活质量，然后这么多人吧既然来到这个世上然后又造成了很多温室效应啊因为他们要吃要喝嘛。
好嘞，谢谢李女士看法。
要碳排放，我就觉得就是最根本的原因应该就是控制人口，现在楼越起越高，连蔬菜都用激素拔苗助长，那个肉禽类更不要说了，都是激素让它快速生长，都说明人太多了，地球上承受不了这些人。所以呢就是最根本的那个跟上的那个，不要治标不治本。
好嘞，谢谢林女士看法，谢谢您。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友，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你好，这个是老掉牙的大话题了。不过首先呢，对这个碳排放造成的二氧化碳产生的这个历史责任和现实责任呢，我有一点自己的看法。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应该用一种争取最好可能的方式来对待，不应该用争取最可能好的这种方式来对待。换位思考，如果历史责任是这样算的话，那么请问这些当时没有发展这些历史责任的国家，如果他们发展了，他们会不会不那样做呢？答案显而易见，不是的，大家都是会那样做，只不过这些国家做得早了。但如果换位思考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些国家做的要比后来这些国家更好。所以这个事情呢，考虑的是这样的，说历史责任呢不能这么算，应该算现实的这个责任，否则的话呢没有公平可言呢，大家没有办法达成共识，这第一个，这个原则问题就没有共识，所以后面的问题几乎就没有办法讨论。现在又没有一个世界政府，所以在这个原则上如果达不成共识的话，那后面的问题没办法讨论。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气候和这个新能源的问题，长篇大论我们不说了，我们看法国，我们看德国，这是最最最起，可是他们现在自己都在大量而且必须增加，否则的话呢无法满足自己的工业发展，也就是他们从清洁能源和核能源当中得到的能源不足以支撑，所以他们从俄罗斯，即便是打仗打成这个样子，他们还想方设法从俄罗斯、从中东进口大量的天然气和石油，因为现实是无办法满足。而他们的那个新能源，一不现实、不经济，最大的问题呢，它不稳定，而且特别的昂贵。即便是那些新能源汽车，你就知道新能源汽车总的新能源省，它并没有省下什么新能源，以为好像用电了，电池就不省，可惜那些电池所产生的危害并不比汽油这些二氧化碳产生的更少。所以这一点上呢，科学家之间都没有共识。不要以为这些赞同的科学家产生了共识，但是赞同的科学家还没有包括那些不赞同的科学家，他们是没有共识。在两个大问题上都没有共识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强行的推每年要增一万亿，这个显然是一个不现实的标准。当然了，作为理想，我们可以这样提，但是现实的问题如果没有可行的共识作为基础的话，那这个是一个乌托邦的东西。我们大家知道乌托邦的东西呢很好很美妙，但是呢不切合实际。哎，这是个人观点。
谢谢赵先生们的观点啊。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欢迎继续拨打。
接下来这位听友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是我吗？
是您，您先讲。
哦，好，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听众朋友好。这样，首先这个话题啊是老话题，国际气候变暖，这个就是我们讲就是限制那个排放也好， 那么首先不能否认，这个我们谈论这个观点是在特朗普赢得选举以后。作为美国总统来说，他的决定性啊，就是他的作用啊，是应该是引领性和不可取代性的，这个你千万不能否认。因为从美国发展来说，他在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和科技的贡献，他是领先的，他是永远是在排在第一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从美国现状来看，他提出要退出那个巴黎和就是变暖那个会议啊，我认为这个是他有他的合理性。因为为什么呢？从美国经济现状，它确实有一些就是说不堪，或者就是下滑，或者经济也有点那个，就是说需要改革。那么这个特朗普这个人当选总统呢，不能否定，这个人他是有自我纠正能力的。那么从这个上面来看呢，我们认为呢，他如果退出巴黎和协这个谈，就是和谈了，他是具有充分的理由的。因为从美国的经济量和他的，我讲过他科技量来说，他对全世界的贡献他是很大的。那么在他这个经济不堪的时候，他如果提出来就是阻止这些通过，也是应该是有他的理由的。因为每个国家都是为国家的利益啊，你现在好多小的国家，也将近200个国家参加了，你们这些理想就是说很高尚，但是你没有这个能力啊，对吧？你要去改变，你比如说很发展中国家很多，你自己的 GDP 也七七八八，还没有一个州多，还没有一个省市多，你怎么去改变这样？这些虽然需要大家共识，但是呢，我们作为说一个独立的国家，联合国是一个大的团体，但是整个小的分散的国家来说，它必须考虑自己国家利益，这就是我的认识，好不好？
好嘞，谢谢陈先生的看法。
没问题，没问题。
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欢迎大家继续拨打，分享自己的看法。
你如何看待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啊？减排目标是否会成为澳洲联邦选举的重要竞选政策？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是我吗？
是您，您请讲。
请讲。
OK， 郭罗摩连我。我第一个要谈的观点就是特朗普他的推卸责任，作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50个州，它的交通、汽车、飞机使用量最大，排放量最大，它有什么理由推卸这个责任？我真是想不清楚。就是他讲个粗俗的话，就拉屎不擦地，叫别人帮他擦，就相当自私了，就相当自私。作为一个大的经济，中国现在接力发展水能发电。在这个方面，环境保护上面做的已经很成功了。一谈到我们澳洲制造业不发达，基本上是核能发电。你说不养牛呢？我们四大经济支柱这个里面的畜牧业，养那么多牛，据说牛打嗝都会影响这个排放，大量的排放。你不能说我们把这个为了这个减排，牛也不养，生活也不顾了。是不可能的事儿，所以有些东西主要是这些大的经济体要担任这个主要责任，尤其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
好嘞，谢谢您看法。
他他不去砍大旗，叫别人去砍，谁砍啊？这就是我的观点。
好嘞，谢谢陈先生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史先生，史先生您好。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啊。
您好。
那个丁院士和那个财经的那个对话大家也听到了，那个大家我相信大家都看过，那个至于碳排放的问题其实也是个老生常谈，到现在我对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抱任何好的观点，好的想法，就是希望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丁院士的谈话就也谈到了，首先所谓的碳排放所谓的气候变暖等等这一切的东西就是西方的理论，也就是说是西方科学家他提出来的，在科学界并没有得到共识，这是西方的理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发达国家的碳排放它已经是其他非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的3倍，你现在要求别人，也就是说或者说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的碳排放80%的碳排放都是由发达国家造成的，现在你要求那个发展中国家减少碳排放，按照你的比例去分的话， 这本身对其他国家都是一种不公平。那么这种不公平的东西，在哥本哈根会议也好，在其他会议也好，你这种不公平的东西，你要其他国家来签，怎么可能呢？那个网络上那个时候不是，当初还谈到过一件事情，就是说，当那个当初还是王子，查尔斯王子，对吧？开着他的私人飞机，他的 private jet 去参加这样的会议，他造成的是多大的多少的碳排放，对不对？就是这一类的事情，对吧？所以我对这件事情呢，并不抱任何那个正面的
看法。
我觉得现在碳排放早已经成为政客之间打击对方或者用政客玩弄的把戏了，好吧？
好嘞，谢谢时间看法。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接下来这位听友是曾先生，曾先生您好。喂，曾先生，您可以听他说话吗？
哎，你好。
哎，
大家
好，您请讲。
哎，是这样的，我赶快说几下。就关于这个碳排放的话，其实跟上面的听众其实观点差不多。我只是说，这个从手工业时代到现在互联网时代，其实大家能看到科技的更新迭地的这个频率是越来越快了。然后其实是遇见了一个瓶颈，这个瓶颈就是经济发展的瓶颈。每一次的更新，科技的更新，然后就带来经济的飞速发展。但问题是现在是已经是一个瓶颈了。然后没有那经济没有科技去拉动的话，那么它只能夸大了。我不是说不存在这个，我只是觉得人为的夸大了这个绿色环保啊，能源，清洁能源啊的作用，然后推出一个全新的清洁能源来拉动经济。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幌子，把它的作用给夸大了。然后还有之前一个听众说的那个人口也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了。碳排放的话，你看90年代是50亿人口，现在是80亿。那好，这个就我以上的观点，谢谢
曾先生看法。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接下来我们就听下面一位听友，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哎，大家好，早晨。
哎，您好，您请讲。
我就关了，但是我就这么说，这个天气啊，人们都忘记了这个加班啊最厉害，它破坏这个 oxygen。它减了这个 oxygen， 破坏 oxygen 最厉害的。以后我们没有 oxygen， 我们就死掉，因为我们生存在 oxygen 里面。这个加班呢，就是破坏 oxygen。我的建议就是，全世界不可以打仗的时候不可以用加班，你可以用刀、用枪什么的，不可以用加班，而且这个加班破坏性就大，而且它杀伤力就很大。所以，但是。全世界的人都没有，国际都没有啊，留意到这个问题是个最重要的问题啊，谢谢。
好嘞，谢谢张先生看法，谢谢您。留一点时间哈，我们为您分享两位政治人士他们的看法哈。一位呢是在COP29峰会上参会的美国气候事务高级顾问约翰·波德斯塔哈，他说呢，特朗普政府呢。可能会来个180度大转弯哈，扭转应对气候变化的大部分进展。他说呢，我想谈一个大家都在关注的话题，美国大选对我们这些致力于气候行动的人来说呢，美国大选的结果显然令人失望，尤其是因为拜登总统和哈里斯副总统为气候斗争投入了前所未有的资源和雄心。另外一个呢，就是出席气候峰会的我们澳大利亚的气候变化部长克里斯鲍文。他表示呢，美国大选并不能改变气候灾难的可怕威胁，也不能改变清洁能源的经济效益。他在这个讲话中说，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选举可以改变很多事情，但无法改变一点，那就是全球变暖将持续下去，无法改变经济学的基本规律，即在澳大利亚增加可再生能源投资对我们的经济是一件好事。今天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哈，在节目的最后温馨提醒您哈，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无法参与电台半小时节目表达的听众呢，您可以登录 SBS 普通话节目 Facebook 页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